亲爱的主耶稣，我也呼求你，我的心中就满了盼望，满了喜乐，求你来临，求你来到我们中间，掌管我们的聚会。这是奉你名的聚会，这是属于你的聚会，这是你要在我们中间，你把我们聚在一起，来承受你为我们准备好的各式各样我们需要的救恩。主耶稣，求你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被你的爱所触摸，让我们珍惜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的爱，都是你的恩赐。你是慈爱的主，你是良善的主，你的慈爱是多么多么的深，你的忠信直到永恒。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怀疑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最真实的需要，就是认识主耶稣，就是接受主为我们的安排，为我们准备的救恩。主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状况，每一个处境，他要在这每一个状况每一个处境里，让我们惊艳到他的爱，他的全能。他是一个多么多么慈爱美善，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慈爱的主。让我们打开圣经撒迦利亚先知书第九章十七节。撒迦利亚先知在第九章十七节经上说，他的恩慈何等的大，就是耶和华的恩慈是何等的大。这恩慈英文用的是 goodness， goodness 就是良善，就是恩典，就是慈爱。他的 goodness， 他是一位好的神，他是一位满了恩慈的神。而这恩慈是何等的大，多么多么伟大的恩慈。我们要认识他的恩慈，就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显示出他的好，他的爱，他的荣美。他的荣美是何其的盛，何其的丰盛。他是一位蛮有恩慈的主，他做的一切事都有这一个味道，就是恩慈 goodness gracious mercy， 就是一个我们不配得到的好，他却白白的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恩慈的主。我们该受的惩罚他免除了，这就是蛮有慈悲慈爱的主。 良善恩慈的主，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得着他为我们所准备的救恩美好恩典。这一个恩典恩慈就是他的特质，而这一个特质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不但要认识，而且我们要把这一个认识摆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去更多的知道了解体验。而这何其的圣，就是丰盛美好，就要在我们的生命里。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圣。有一个爱主的侍奉主的仆人，主常常给他很多的启示，他也经常经验到有天使来拜访他，传递神愿意天使给他的讯息，或者是神打发天使来帮助他度过重重的困难。有一次有一位天使来拜访他，他就问这天使说，你侍奉神，因为天使就是抚育的灵，就是被耶和华差遣去做耶和华要这天使去服役去侍奉的事。他问这天使说，你侍奉神有很长很久的时间，而在你侍奉神的这一些经历里，有哪一件事是让你最震惊最惊讶最感受到不可思议的事？其实神做的事都是不可思议的事，而天使所经历的就要比我们所经历的更多。这天使想了想，就跟他说，有一个经历，有一个经验，让我感受到非常的震惊，就是是超乎我的想象。有一次，有一个非常非常穷困的农夫，他努力的耕种，他种了一些蔬菜，他把这蔬菜带到菜市场里去卖，而且他全家都等着他卖了这一些菜能够有钱买一些食物他们才得吃死，他们非常非常的贫穷。而这位农夫挑着他的菜就到街上菜市去卖菜，可是他的菜色不怎么好，因为有很多被虫咬的样子也不太好，所以很不容易卖，别人看了看就不看了。所以一直到傍晚，一直到太阳都要下山了，他都没有卖出他想要卖的青菜。而这青菜如果他卖不掉带回家，第二天他的样子就更不好了，就会更难卖了。他非常非常的愁苦，他非常非常的无助，他非常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全家这老老少少饥饿的肚腹，带着一个盼望的眼神看着他回来，要得着他带回去的食物。他心里非常非常难过，他就向天仰望，心中就像在天上的神献上恳切的祈求，求你帮助我，至少卖一些，可以让我的家人今天有东西吃。神听到了他的呼求，就打发这位天使，你下去去帮助他，让人把他的菜都买了。这天使就感动人，就把人感动了，就是有人本来要走过去，突然就回头看一看，看一看 哎，这个菜好久没看到了，虽然样子不好，但是就买一点吧。就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人就被天使感动着带到他的摊贩前，把他的菜全部都买光了。这一位农夫非常非常的喜乐，就是这蛮有恩慈的主，他爱我们，他俯听我们向他的祈祷。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凡呼号上主的必要获得他的救恩，就是我一呼求他，他就应允了我，他就帮助我，他就是这样蛮有恩慈的主，慈爱的主。他回到家里，全家都很高兴，来享受他带回来的美食，因为都卖掉了，他就有钱买一些家人喜欢吃的好吃的晚餐。当他们正在享受这晚餐时，这农夫他吃了还没吃完，他就跑到房间去，因为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感恩。他去到房间，他就跪下来，他就抬头向天献上他的感恩。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是，我的阿拉，我感谢你。你们可能会听错了，我怎么会这样说呢？我只是要把一个真实的状况说出来，就是我们听了都非常非常的惊讶。他是一个回教徒，是一个虔诚的回教徒，他就感谢他的偶像来照顾他的困境。而当他这样感谢的时候，这天使也听到了，天使非常非常的震惊，也很惊讶，立刻跑到耶和华前，就跟他说，这明明是你帮助他的，他为什么不感谢你而感谢给偶像呢？这个时候耶和华说了一件事，耶和华的话让这天使非常非常的惊讶，我们刚才好像都很惊讶，而更大的惊讶是神对着他的天使说的。神说，他就是这个农夫，也是我的儿子流宝血救赎爱的，甚至于舍弃性命来爱他救赎他的，属于神所爱的孩子。我们的神是这样的良善，他关心他子女的需要，他也明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被蒙蔽了，我们搞不清楚状况，我们不会感恩，甚至于我们感恩都感谢了神的对头。可是神有没有不爱我们呢？没有，这就是他的良善，这就是他的 goodness， 这就是他的恩慈，这就是 gracious mercy， 就是他多么多么愿意把好赐给我们，是我们不配得到的，可是他却给我们，是我们该得的不好的结果他却免除了，就是这样的爱我们的神。我们要知道他的恩慈，当我们知道他的恩慈，那对我们会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当神在爱中创造了人，把一切的好都给人，就是他所造的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各种生物都交给亚当来管理。他爱亚当，为亚当准备了这么多这么多美好的礼物恩典，那么亚当却背离了他。当亚当犯罪了，不听他的话， 有恩慈的神没有立刻收走亚当的生命，这有恩典的神还愿意来帮助他。神问他，亚当你在哪里？他说，因为我害怕所以躲藏了。这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说的。那么神就说，你为什么害怕？莫非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神什么都知道，居然还是这样的和颜悦色，带着爱跟亚当在爱的交谈中。可是亚当却说，是你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给了我这知善恶树的果子，我才吃了。而亚当却带着利剑，这个女人是你给我的，所以这一个后果就是你给我的这一个女人夏娃给我吃了，我才有今天的结果。他不但没有悔改，也没有认罪，他自己靠他的办法编无花果的树叶，却不能够遮蔽他的赤身露体，也不能给他赤身露体带来任何的温暖保护。神却给了他一件皮衣，这一个皮衣就是把动物的皮剥下来，而这一个动物没有罪，却为了有罪的人而受到了这么大的苦难。而这一个这么大的苦难所剥下来的衣服，成为给亚当保暖的衣服。那么一个好的神，他也不会随便让一个无辜的动物就有这样的状况，是神把他自己怀中的圣子耶稣基督，圣洁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赐给了我们。但亚当都还不知道不晓得死，神就保守了他的生命，可以继续的有机会在神的救恩里回心转意。这就是神的恩慈。马太福音第五章说，神他赐给义人太阳，也赐给不义的人。这太阳照着义人，也照着不义的人。他使得水浇灌下来，滋润义人的田地，那么也同时滋润着不义的人的田地。这就是神的恩典，因为他愿意不义的人仍然有光，不义的人他的田地仍然有水的浇灌，不义的人仍然能够呼吸到他创造的空气，就是让人还继续的活着。而这个活着就是他不愿意人丧亡，给人各式各样的机会，好使人能得救。我们的神因为他的恩慈，他不能够做任何的一件事是相反他的 goodness，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我们。所以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纳匝勒人耶稣，他就是这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神派遣他来要赐给我们他的恩典，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子耶稣。阿爸父派他来也跟他在一起，他所到的各个地方周流四方行善事，都是做的样样都好，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事。马可福音第七章的三十七节，经上说， 他所做的一切都好，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因为他是有恩慈的主，他的本性就是恩慈，就是 goodness， 他是多么多么好的神，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事。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主，就是他做的每一件事样样都好，这是他的特质，这是他的属性。然而他的属性，这一个不会改变的属性，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我们看这一个蛮有恩慈的主。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神的恩慈，就是神他是蛮有恩慈的，他是好神，这恩慈是 goodness， 这恩慈 Amplified Bible 用的是 gracious kindness， gracious 就是蛮有恩典，我们不该得的好他给我们了， kindness 就是非常非常良善，他是良善心谦，蛮有恩典，蛮有恩慈的主，他是好的神。就是这一位神有神的恩慈和严厉， Severity of God， 他也是一位严厉的神，这一个严厉也是他的性情，这个严厉就是他非常的严格对待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怎么说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去行。他说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可不可以算掉？因为他是严厉的，因为你吃了我又不想你死，有恩慈，如果不严厉就算了，如果有恩慈而没有严厉，它会变成一种非常扭曲可怕的世界，就是只要爱你犯什么罪都没关系，你就继续的犯，你就继续的犯罪，如果是这样的对一个孩子，你会害了他，因为神也是很严厉对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不能够违背他说的话，他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当我们就是硬了心违背做他所定罪的事，那么一定是会被定罪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如果我们愿意敬畏他，把他的话当话，那么他的恩慈就会常常与我们在一起，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就像那葡萄树上的枝子被折下来被砍下来。我们这里看到了神的属性，他是恩慈，因为神就是爱，神又是严厉的，因为神是光，他也是公义的。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因为摩西非常非常渴望见到神，神恩待他，向他显示。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恩慈的神，他是有怜悯人的，他是有恩典的。这怜悯就是人该有的坏，该有的惩罚，他却自己担负了我们的惩罚，而让我们不受惩罚，就是我们该有的不好的状况，因为他的怜悯，那状况就不临于我们。他是有恩典的神，恩典 指的就是我们不该得到的好，我们却得到了。那一个呼喊着偶像的名，是不该得到神给他的供应。然而，神还是供应了他生命的需要，那是恩典。神没有立刻惩罚他，那是怜悯。我们其实在神的恩典跟怜悯继续的活着，有一个命定的时刻，神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典怜悯的源头是谁，让我们得救。他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的意思就是不轻易发怒，不等同于不会发怒。不要把不轻易发怒当成不会发怒。如果你以为神不会发怒，有一天你会非常非常付上很大的代价，有时那个代价很大，你会跟他永远的爱相隔绝。有一个主非常爱的仆人，上次来到我们教会，就是 Lori Dido， 他经验到神有很多的恩慈在他的生命中，可是有一件事，神一直帮助他，一直帮助他，一直帮助他，他就一直不能够照神的命令去做，就是他不能宽恕人，他不宽恕，他不能宽恕，因为他不能宽恕这一个严厉的神，是不是有话说，你们若不宽恕自己的弟兄，我在天之父也不宽恕你们。马太福音第18章。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的祈祷也说，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宽恕赦免别人一样。意思我们不宽恕别人，我们的罪也不被宽恕。那这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给他很多的机会，后来神真的把他丢到地狱里去。他说他看到了到地狱里的，他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会向那个到地狱里的人显示，他会把他自己的衣服整个撕裂，也就是完全跟这个人断绝了关系。当人跟神相隔绝，那就是地狱。地狱就是一个地方，他们拒绝神，不愿意有神。有一个神的仆人说，天使告诉他，为什么地狱会这样呢？因为撒旦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恶者，邪恶的。他跟耶和华说，我要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你。他什么地方都要高举他自己，超越一切，他要拒绝从神那里来的一切。当人好像恨一个人，好像这是因为你做的饭所以我不吃，这是你倒的水所以我不喝，有的时候愤怒会这样扭曲，这样扭曲。也许因着恩典，你的父母亲还是为你烧饭，还是帮助你，你的妻子还是做饭给你吃，可是你怎么这样的心硬，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结果真的撒旦得到了他一心所要的，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没有神所造的样子，神离开了，他所造的一切的样子，有的就是撒旦，有的就是，而且到那里去了，说跟神的那一个爱好像完完全全隔绝了。也就是我们因为有恩慈的神跟我们在一起，在最不好的状况，我们还能够从神那里得着我们不意识到的一些需要照顾。然而这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罗瑞蒂都看到，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父神对人到地狱人把衣服撕掉，他说直到今天他也不见得全部明白。可是那是一个神伤透了心，非常非常痛，不是很喜悦，因为神不愿意人到地狱里去，便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就是神的慈爱是丰盛的， 这恩赐是丰盛的，是真实的，是诚实的，是信实的。这是神亲自启示给摩西。下一节他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就是一个神的恩赐，好的神他所做的事情，他做的每一件事样样都好，没有任何一个他做的事不是对我们的好，没有任何一个做的事情是相反他的恩赐，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就是神的严厉，他不会以有罪的是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四代。所以这一个蛮有恩慈的神，也有他公义的圣洁的那一个严厉，就是绝对的公义。这恩慈跟严厉就是神的圣洁，他的圣洁他不能够违背他自己所说的话，他不会做任何的事情是不义的，他不会做任何的事情不是诚实的。而且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背离这一个他的严厉，就会临于我们。我们刚才读到的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那里也说到，如果我们爱他敬畏他，我们就活在他的恩慈里，如果我们执意要抵挡他犯罪，我们会活到那一个严厉。我们的神是好神，是蛮有恩慈的神，那么他也是圣洁的。我们需要知道他的属性。在我成长的日子，我是36岁那一年才敞开心悔改，接受耶稣做我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而那一天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在我过去的生命里生活里，我有许多许多的罪，我不意识到那是罪，但是它确实是罪，只是我不知道那是罪。可是神给我机会，其中有一个罪我想到了，我的心都很痛很难受，我知道主宽恕我，就是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有很多很多次硬着心把耶稣基督关在我的心门外，多少次他敲我的心门要给我恩典，我多少次不开门拒绝，甚至叫他不要敲门，有多少次他要来恩待我，我就跟他说我们保持一点距离，井水不犯河水。我是谁？是一个走到上亡的道路会到地狱里去的可怜无知又固执的人。那神他不愿意我去到那个地方，他一次又一次的要救我，我就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他。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他是一个多么美善多么慈爱多么圣洁多么伟大的神，那他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救我？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我们想象不到无法想象的他的恩赐。这个恩赐连先前我们讲的那天使都非常惊讶，这是怎么会这样发生？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圣洁，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们没有办法推诿。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四节，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仁、忍耐。有的时候我们是因着无知或者是固执，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 因着我们的固执，因着这一个固执，固执于恶，或者是因为无知，我们跟他的爱相隔绝。而这一个藐视，就是没有重视，不认识，或者故意拒绝，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呢？其实他含忍没有定我们的罪，是让我们活着有机会悔改。而且在这过程中，他仍然让我们得到了饱暖，有的吃，有温暖，让我们活着。亚当按照公义来说，他犯罪应该被审判定罪的，神反而让主耶稣基督，就是为了像亚当这样的罪人的你我，舍弃他的性命，让我们能够穿上基督，就是神给我们那羔羊的皮毛所成的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我们要知道，这是他要让我们悔改。你既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是缓于发怒，但是他是公义的神，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就是我们要认识他的恩慈，我们也要认识他的严厉。我们从圣经上看到，这两者是同时彰显了神的圣洁，他是圣洁的神。那可是在今日的教会里，好像对这两者，对于神的恩慈，人不断的去说，可是不见得真的认识，而对于神的严厉好像失掉了。而这一个失掉了，也就让有很多很多的堕落、可怕、困境就在眼前。那么人没有根，没有恩慈、圣洁、公义的神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关系。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今日的教会好像对神的严厉加了好多的幔子而不知道了？其实是由来已久，也就是有很多很多错误的教导所使然。有一些错误的教导非常非常的离谱，到达一个地步，有一个叫做 inclusive theology， 就是包含一切的神学。意思就是神是爱，没错，神是爱，他怎么可能喜欢人下地狱？对，他不想人下地狱，所以所有的人都会进到天国里去，不论你是谁，你是同性恋也好，不是同性恋也好，你是犯罪也好，不论你犯什么罪，反正都会得救。如果你没有立刻审判进入火湖地狱里，可是你这样子的相信，就造成了怎么这一些耶和华视为可憎恶的事而进到了教会。为什么有侍奉神的人会是赞成同性恋的？为什么侍奉的神的人有这么多不洁的败坏的罪恶？他们就是完完全全的很偏颇的，一直在讲神是恩慈的，但是拒绝神是严厉的。如果你要讲严厉的事，他们不能接受。我听到一个非常非常很心痛的事，有一个教会的牧者，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他却说，假如因为人是同性恋，神就把他丢到地狱里，我就宁可不要去到这样的神他所有的国度里，天国里去。 因为他想的神的国就是只有爱，可是他的爱是污秽的，一个错误的，加上仇敌的污秽，这是一个教会的领导，那么带着教会会走到哪里去呢？有一些 hyper grace， 就是只是一直夸耀这恩典，可是却不知道神恩典 grace 的真实的意思是，他的恩典可以使我们活在一个困境中，活出他的圣洁。保罗使徒说，靠着神的恩典，我成为今日的我，而不是要抓着神的恩典来放纵肉欲，变成今日败坏的样子。还有一些，好像有了神，我就会有很多的享受。这一些错误弥漫，只是满足人的肉欲而有的一些错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真理上，耶稣基督的话，若是跟他的话相违背的，那一定是错的，一定是错的。而在神的话里面，我们会认识神喜欢把最好的给我们，神也喜欢我们不陷入那最坏的状况。而到达这末后的时代，我们就是神在他旨意中，在这个世界里这末后的一代，我们所要面临的各种考验跟挑战，就是主耶稣说会有很多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而这一种各式各样的错误的宗教的理论思想非常的弥漫，非常非常的弥漫。我们若不小心，我们就会陷入那一个可怕的后果。也有一个很大教会的牧者，他就说，当受掌权的时刻，没有盖受的印记，就不能买也不能卖。他说，神知道你需要买需要卖，也许你出生的孩子需要买奶粉，神并不希望你的孩子出生的就饿死。你是为了爱，爱你神给你的孩子，你就去接受受的印记。神知道你，神知道你的心，可是他们不知道，神的话说盖了受的印记就要在不尽的硫磺的火，那个焚烧永远的火，地狱的火湖里去。那么这一个错误在我们的心中，就会使得我们在分辨在走前面的路陷入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我们的神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真理，他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是严格的对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么也对待每一个人根据他所说的话。这一个知道神是严厉的，会让我们对他有一个很真实的认识。这是在我们走着跟随主在这末后世代，我们需要有神帮助我们圣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在格林多后书第十章那里提到说，我们的思想就好像一个战场一样，里面有很多反对神的话语所立的属灵的高寨跟碉堡，我们要靠着神有力的武器铲除这一切属灵的相反人认识神的属灵的高寨。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于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坚固的营垒是要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把它打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一概攻破了。所以我们的思想有很多仇敌摆的，仇敌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归于他的国，永远在他的管辖底下，那里最终的地方就是地狱火狐狸。他自己在那里，他还用各种方式欺骗、杀害、控制，让人会进到那个地方。我们的神因为他的恩慈，他不愿意我们去到那里，因为他的严厉，他告诉我们如何去到他那里，如何不去到撒旦那里。而这一些他的话就是圣灵做利剑，会把仇敌的一切摆在我们思想里面的阻挡人认识的那一些至高的事一概都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个心意就是 mind， 我们的思想要得到净化，我们的思想要被神的话所充满，我们的思想要从神那里有他的思想。他的话说他是恩慈和严厉的，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所敬畏的是圣洁的、公义的，他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他是我们在这一个幕后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走前面的路。我们知道这一个现代教会现今所忽略的那一个重要的神给我们的光，也就是我们要知道他是严厉的神。让我们翻到生命记，生命记第28章第2节，耶和华神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祝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底下就讲了很多神愿意人遵行的，就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就从第3节第4节一直讲到第14节，所以有12节都讲到神的祝福。第15节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就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是指着他的严厉，他是恩慈又有严厉的神。这恩慈他给我们的应许有12节，我们可以另外找时间各自自己去读其内容。而这诅咒就是从底下这里16节一直一节一节的讲，讲到了68节，所以有53节都是讲严厉的事。你怎么能说我们的神就像烂好人、好好人，而不是严厉圣洁的神呢？其实这是你自己上了撒旦的当，活在不洁中给自己的借口，所以就陷到了这罪恶中间。有人或许说，那是旧约所说的，那新约呢？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0章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撒旦败坏的人可以杀我们的身体，却是不能杀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指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但是它可以玷污我们的灵魂，要小心。我们不要怕那一些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我们要害怕的却是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的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当我们知道神是严厉的，我们就会有真实的敬畏。敬畏神，敬畏就是害怕，这里对神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害怕。而这个害怕敬畏，这个敬畏就会让我们知道他是严厉的，我们就不愿意做他禁止我们得诅咒的事，我们就不在那一个诅咒里，他也不是要我们在那里，他对我们就是一直是慈爱的，一直是恩慈的。这是罗马人书第十一章我们先前读到的二十二节那里所说到的，至于我们，我们是应当一直在他的恩慈中，但是要知道他是严厉的神，可以把身体和灵魂都丢到地狱里去。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九章，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说的，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他所说的是让我们敬畏而害怕恐惧，不愿意去那里。可是不要以为说主耶稣只是吓吓我们就算了，他所说的他真心是这个意思。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九章四十六节，我们可以从前面开始读，我们从四十二节开始看。马可福音的第九章四十二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也就是我们让人跌倒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我们让人去到地狱里去，在神的眼中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么我们帮助别人进到神的国度里去，在神的眼中是要得赏报的。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扔那不灭的火那里去，入那不灭的火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到地狱里去。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是出于主耶稣，不论是新约的神的话，旧约神的话，都有很多地方指到了神他是严厉的，他是恩慈的。那么我们若听了神的警告劝诫而不去遵行，那会进到神的审判。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八节，胆怯的，也就是因为压力很大，所以听了仇敌的压力而说了仇敌要人说的话，否认了耶稣。主也说，在福音中说，那在人前否认我，将来只在他的天使乘着云彩在荣耀中降临时，也会在父的天使的面前否认这个人。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会敬畏他，这个敬畏会来自神的供应。所以他说不用害怕你们在人前要说什么，那时智慧开你们的口，让你们在君王面前，在有权势的人面前能够说主要我们说的话，为他见证。那不信的，不论你有什么原因你不相信神的话，有时我会非常非常的痛心，人要来跟我讨论耶稣的这话是不对的，明明他也知道耶稣就是这样说的，他就用各种方式说这话可以否认。明明已经讲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小平，你怎么说？是不是还有别的救援？主都说了，我还能怎么说？我要敬畏主，我只能这样说。如果你看到了神的话，你想要去否认他，小心，小心，你要非常非常小心。神是严厉的神，他讲的话不是要让人来否认的。我也绝对不会要否认神的话，神的话都这样说，你不要问我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当然是不可以，我也不可以，你也不可以。如果我帮助你可以，那么我不是使你跌倒，我有一块磨石加到我的身上。其实我祈祷要这样说，主啊，如果我让人跌倒，我却不知道，求你不要放过我，求你给我机会，求你帮助我，也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悔改，让我悔改。如果我硬着心都不悔改，你收走我的性命，我今生的性命收走了，进入他的国度里，也不要我有这个性命活着帮助人去进到火湖里去，那岂不是更好？我这样的祈祷没有改变，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严厉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要把他的话当话。假如我们对于神的话不能够说阿们，你真的要悔改，你是很危险的。因为在这末后敌基督假先知有很多很多错误的思想会泛滥一样的把你掳获过去，做了他们的工具，做了敌基督假先知的摇旗呐喊的仆人，我们跟他们没有股没有份的。要求主保守我们，特别蒙他所爱的人，我们要经验到他的保守，经验到他的能力。这不幸的是要到火湖里去的，就是你否认耶稣的话，他的话会定你的罪。可憎的，在神的 眼中是可憎恨的。有的话讲的好像很美，可是呢，属灵上是非常非常令人可憎的，不能接受的，错误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一切说谎话的人，你否认了最大真理的话，神的话，那就是一个最大的谎言。要小心，要警醒，我们要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的神，他的特质就是满有恩慈、良善、宽仁、广于发怒、恩慈的神。我们也要同时知道，这一位满有恩慈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也是严厉的神，他是全然的公义圣洁。我们对他认识，我们能够面临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扭曲，有的时候就是扭曲神的话，断章取义的去改变神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扶持我们的软弱。当我们真的认识他是谁，我们不得不会有一个敬虔敬畏在我们的生命中会成长，这一个敬畏神。为什么我们会对他惧怕呢？为什么我们要敬畏他呢？因为他是一个令人可敬可畏的圣洁的神。当我们真的会敬畏他时，你会开始有知识，智慧是神给你的。他说不能盖兽的印记，你若真的敬畏，你会不会要盖？你绝对不会盖。他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你会同意有其他的偶像的名吗？也不会。因为在末后时代，那假先知会把所有的宗教统一起来，换了一个神的名字。开始的时候说这名字那名字，后来换一个名字，最后换的名字就是那兽，他自己要做神。那可憎之物，拜 So, 这样的一些极大的败坏，我们今天已经闻到了这味道。我们的神他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这一个缓于发怒不是不发怒，这一个缓于发怒不是不审判，他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而这一个缓于发怒的神，他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不要把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当做一个不会有审判可以轻慢的神。当我们真的会敬畏他时，因为箴言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敬畏神是智慧的召集。箴言第一章，箴言第九章，敬畏神是知识的基础。我们会有真知灼见，保守我们的思想。我们先前也提到，有时说我们思想里有一些不是圣洁完全来自神的，会让我们在考验中跌倒。希泽约翰，我们上次提到为什么他在监狱里要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是不是真的弥赛亚。主说不因我而半跌的是有福的，主肯定他。那么主的前驱怎么在最后生命的一个阶段而跌倒呢？就是因为他想的那个框架弥赛亚是一个政治性的，就如同当时的人想的。可是神要借着他的话打破我们这一切的框架，好使我们最后为他所用，来荣耀他。我们的主做的样样都好，他要使我们也做样样都好的话。那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这个聚会已经有三年了，就是建立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42节。在初期的教会，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在一起。那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2节，这组的羊群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凡是神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也就是权柄的教训。因为在主的家中第一个就是使徒，主耶稣就是使徒，就是被派遣的。那么在这一个大家庭里，代表神的权柄，他从神那里明白神的话。所有做权柄的都有一个责任，要到神那里去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如果我是一个父亲，我真的要在神那里明白我要如何做这父亲，神要我做的父亲。我如果是做丈夫的，我要明白神要我如何做丈夫，带着自己的妻子，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同侍奉神。如果我是在教会里做一个权柄的，我也要到神那里去得着他要给我们的。因为荣耀是归于神，凡启示出来的就是给我们的子女。这是生命记29章29节。箴言又说隐藏奥秘是神的荣耀，把奥秘寻出来是君王的荣耀。所以你是做权柄的，要到神那里去得着神要给你们这一群他的启示。他喜欢把很多的启示要赐给一群一群的属于他的人，而属于他的人要恒心遵守从神来的教训，彼此交接，就是彼此在一起 fellowship。 这个交接就是往来，不是很肤浅的，是很里面的。不是说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孩子怎么长大的也不知道，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孩子，因为太多了，你怎么能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呢？叫不出来的，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不是神家中有的样子。我们的神认识我们，他关心我们。我们是不是要关心家中的每一个人？你真的要关心，你要关心。 而彼此交接是彼此敞开心的往来 fellowship。 我有体会到我们这小小羊群，我们都彼此关心，有一些我们羊群中所碰到的一些事，很心里的事，很特别的事，纵使他们不住在我所住在的城市，很遥远地球另一边，可是我却知道他家中他所面临的需要，是因为我们关心，彼此关心，也愿意为这些关心带到神那里去。当我在受伤在医院里的时候，有好多人为我祈祷，我知道非常非常多人为我祈祷，就是这一个交接关心，关心好像一个身体受苦，全身受苦，因为我们确实是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这样的往来。当我们彼此这样往来，而且一起擘饼，这个擘饼就是纪念主，主在我们中，每一次擘饼就会让我们经验到他一次而永远的救恩，又很鲜活的在我们的生命里。祈祷就是这四件事情。第四三节，众人都惧怕，有没有看到敬畏神的临来了？众人都惧怕，众人是哪一些人？所有这一群人。我也体会到敬畏的灵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你不会在擘饼的时候不敬虔，你不会在主的面前很随便，你不会读了主的话说我们来讨论讨论要否认一下，不，我们想要知道神给我们的话是让我们遵行的。这一个众人都惧怕，就是敬畏，就是这严厉的神显示他的全面，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不是来审判的，他是来拯救的，所以他把他的荣耀都隐藏在他的肉身里。而这一个来到我们中间拯救我们的主耶稣，神的荣耀在他里面，他的外在形状都跟人一样，他没有俊美可令我们张扬，但是当他为我们而被破碎，也就是擘饼，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交给我们，让他的身体被破碎，好使我们吃了他的肉，吃了他的身体就活到永远，喝了他的血，他的血洁净我们。当他被破碎时，这荣耀的神就从里面释放出来了。而这个荣耀的神要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彼此真的相爱的时候，他要住在我们里面。这是若望一书第四章大概是十二节那里说的。而使徒行传这里提到的初期的教会就是这样，教会起初就是这样，应该继续这样，将来基督再来还是这样。当我们擘饼的时候也是纪念他的死和即将要再来临的主耶稣，我们每次这样就是宣告他的死，宣告他的复活，宣告他要再次的来临，他要亲自把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保持的圣洁没有瑕疵。而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完完全全彰显他的荣耀的，那是审判就要开始。而今天的审判还是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在扶持我们，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可以悔改的机会轻慢了，因为你轻慢了不见得再有这个时机，主在准备我们，我们不要轻慢。而众人就非常非常的敬畏，而这敬畏就会见到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很多的奇事神迹就会发生。当神的荣耀在时，奇事神迹就会发生，治愈会发生，释放会发生，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发生，甚至于受邪灵压制的一来大声喊着邪灵就走了，他就活过来了，这些事情都要发生，因为神的荣耀会彰显这一切的，来得非常非常快。那么神在准备我们敬畏，如果我们不敬畏神的荣耀来， 那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也就是会在那里审判，受到审判。亚伦的两个儿子看着他的爸爸亚伦献祭，神的荣耀降下来，他们就跑去献防火，结果呢当场死在那里，神的荣耀在那里。这一个超越，那是神让我们知道他是多么严厉的神。这一个严厉的神，也就是在最后审判我们时，完完全全他的属性展现出来的严厉。可是他做的样样都好，人是无可推诿的，他是给我们全部的机会的恩典，是我们真的太不晓得怎样说，那是太伤感的事情。不是神愿意人到地狱去，就是他不愿意人到地狱去，所以耶稣基督才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为我们而死。我们若不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生下来就是命定是在死亡的律下，是要去到地狱里去的。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所以这个教会不断的成长，神的荣耀，他们受到迫害，但是神的荣耀彰显一次又一次。这末后的时代，迫害是会发生的，但是神的荣耀更大的，得胜是更大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大的，他的荣耀何其的胜，那个胜就是强盛丰盛，何其何其的胜，他的恩慈是多么多么的美，多么多么的伟大。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名叫亚纳里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当时那一些信主的人，他们都卖了财产，卖了所有的一切交给使徒，大家一起来享用神给他们的产业。而这一个亚纳里亚和他的妻子也想要享受这个 名声，可是呢却做了一些不是很真实的事。他们把嫁银私自留下了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换句话说是两个人都同意去做这一个，在神的眼中，神知不知道？神都知道。神喜不喜欢？神不喜欢。那他们知不知道神不喜欢？他们应当知道，可他们不愿意知道。当你不敬虔，很多的事情你会做错了，你不能说你不知道。但是当你真的被定罪的时候，也真的是很大的代价，因为你的罪成熟了，你不能不知道，随便去献防火到耶和华面前，那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你不能不知道是小子中跌倒，你讲了一个错误的教导，教导别人都走错路，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他们把银钱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亚纳里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这是谁充满了他的心？撒旦，这是撒旦的作为。撒旦就是一直要把神的光给搞得模糊不清，撒旦要把神的作为一定往相反的方向。那么人你要怎么决定？你无可推诿，要按照你的决定被定罪的，是要接受审判的。你顺从了撒旦的引导，相反了圣神的引导，也是无可推诿的。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你为什么这样做？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怎么你心里起了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神呢？他要的是什么？虚荣，就是窃取神的光荣。神在那里彰显光荣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不要去窃取神的光荣，那是一个很大的不敬虔。真的敬畏就不会窃取神的光荣，这是神的光荣，那是神的小小羊群，那是神亲自在照管的。亚纳里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为惧怕，这个惧怕笼罩了那个地方听见的人。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这些吗？他答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一个人好像还有点点软弱，两个人同心一同释放，这也是在幕后很多不敬虔的时代，不敬虔的事情，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看到了，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恐惧，我说怎么会这样做，求神保守这样的人，他们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我觉得是难以想象的事，人可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如果我们彼此中间有看到这样的事，要好好的规劝他，是带着爱规劝他，我们不要这样不敬虔，我们不要这样子的，要把神的作为往反的方向去拉，神的荣耀要变成虚荣来取代，神的荣耀就是神显示他自己，那么他的荣耀里就是他的圣洁，他的圣洁里有严厉的也有恩慈的，我们要他全部的恩慈，我们就要他全部的严厉，我们要他全部的恩慈，全部的严厉，就是全部的他，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的圣洁，就是他的荣耀。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你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彼得怎么知道？因为他敬畏神，神启示他，他知道好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也要敬畏神，神帮助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你长在末后世代有堕落的教会中的假先知、假教师、假牧者、敌基督，你不要跟他们一同走上亡的路，要跟随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的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圣灵做的，圣灵在准备我们承受神的荣耀，就把敬畏的灵、惧怕的灵，是对神惧怕。我们需要的是惧怕神，惧怕那可以把我们的肉身跟灵魂丢到地狱里的那一位。当我们会惧怕他死，我们就不会惧怕敌基督、假先知、迫害，这些都不会惧怕，你会毫无害怕。因为神的平安在我们的敬畏里会大大的饱满的充满我们，让我们不害怕。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这一些我们害怕的是只不过夺走我们的身体的性命，却不能夺去我们的灵魂。只有神可以把我们的灵魂跟肉身都丢到地狱里去，那才是我们要敬畏的。他们都惧怕，这一个惧怕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多么需要有的复兴，就是需要。为什么最后会有七年的幕后的七年，就是有太多的不敬虔，太多的污秽，神在大大的震动，有一些人开始会惧怕，会敬畏，神的荣耀降下来，会有很多很多的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他会保守一群人准备好，是成为他的得胜者，以铁杖管辖万民的敬畏神的神的仆人。那么也有一群他们已经准备好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已经准备好了，而这个准备有敬畏，这敬畏是准备的所必须有的圣灵的恩赐。这是在以赛亚先知书十一章所说的圣灵的七恩里面一个重要的圣灵的恩赐，敬畏的灵。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得到了这一个敬畏的灵。第十二节，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当敬畏的灵充满的时候，就是神迹异事彰显的时候，当敬畏的神充满的时候，就主准备我们好了，他的荣耀可以显现了。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敬畏的神，也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是严厉的，他的话是严厉的，要很严厉的对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 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人在想一想，我要不要靠近神？他是吞噬人的烈火，至于我，我要靠近他，我要靠近他，我们要靠近他，我们不要远离他，也不要像以色列百姓真的在西乃山上看到了神，那一个让他们害怕敬畏的神，那声音他们看到了，那火，那震动，那地震，他们都看到了。后来他们却跟摩西说，我们不要听见神，太可怕了，你去听神讲话，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是多么多么愚昧的事。其实这句话也非常非常的不敬虔，神要见你，你却不愿意准备好来见他，就说你不要来见我好了。我们就是不让神做主为王，我们也不要把敬畏神当作是不好的，敬畏神是好的事，没有敬畏神我们就不会认识神，只有敬畏神我们会真实认识他是谁，他是准备我们，我们是需要他把这敬畏的灵赐给我们，好使我们能够进到他的荣耀里，在他的荣耀中同心合意自然会发生。敢不敢不同心合一？前面提到了亚纳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是不是跟其他人不同心合一？神亲自的把这一些败子挑出去丢了，因为他显示出来了，神还是要做这件事情。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了，我们也要把握机会，百姓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大丰收的时刻到了。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敬畏神，敬畏神。大丰收是神的心，大丰收庄稼已经白了，不是按照我们，而是神这样说。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我们也盼望这一个大的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而这前面也是主打发他的先知 Chris Reed 到达我们的教会传讲的。很多人求的是使徒行传的2-4-3节，就是使徒行了很多很多的奇迹，我们希望，可是那个钥匙是在22节，就是他们恒心的遵守使徒的训诲，彼此交接，用心跟心的往来波饼以及祈祷，那么敬畏的灵会降下。这个敬畏的灵降下，就是23节那一个荣耀的教会会彰显。神在选择这样子的地方，神的荣耀要降下来，可能就在你的家中，可能就在这个城市，在许许多多他准备好了的就是会敬畏他的人中间。我们若不敬畏他，其实他的荣耀降下来，不敬畏他会怎样？有一个主的仆人讲一个字，他说叫 God attack， 就是有人他是 heart attack 是心脏病发，突然怎么这个事情，怎么在讲台上的这个传讲的人就突然心脏病发就死在那里。可神的先知说，我看见了天使拔出那个剑，他在说不敬虔的时候一刀砍下来，他说是 God attack， 是神打击了他，这个事情会发生的。那么神的荣耀降下来，就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临时，有一些人是一直跟他在他的荣耀中跟着他，也就是神他一定会在第二次来接我们，而在他第二次来之前，他在准备我们，他的荣耀会先跟我们在一起，也就是神还没有把以色列子民带到流奶流蜜的福地里，神就一路一直在约柜里跟他们在一起，与他们同行，就一直在摩西跟神面对面的讲话中，有很多的荣耀，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是在神的荣耀中来走这幕后的七年，这是神他 伟大的爱，这是神的荣美，这荣美会保守我们，也就是我们可以跟平安的王、掌权的王一起走前面的路。感谢赞美主，神的恩慈和严厉都是他的属性，对于听他话的敬畏的人，我们所经验的都是恩慈，恩慈，因为你会敬畏他，他没有必要惩罚你，因为你不愿意听他的话，对跌倒的人，那么他就是严厉的，这严厉是让我们悔改，我们要明白悔改，免得我们最后会到火湖里去，因为他不愿意我们。所以有的时候这一个得救好像经过火一样的痛苦，有些是不必要的，有些是不必要的。我不是说都不必要有苦难，那个苦难是必要，要圣化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浪费了这苦难。也就是说，你可以在极大的人不平安的状况里，你是一直平安的，因为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他的平安会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我奉主的名说，自从我1991年6月9号我悔改接受主，没有一天是不平安的，天天都在他的平安中走过了这几十年来。我没有什么理由相信后来是不平安的，根本就不要去，根本不要害怕，因为害怕不是神要给我们的，他要给我们的是不害怕。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主啊，你说你的轭是柔和的，你的担子是轻松的，你说当我以感恩的心把我心中的切愿呈现给你，你就要赐给我意想不到的平安，固守我的心思念虑。那是腓立书第四章所说的，我相信呢，我要经验，我要确实经验，你要把你的平安给我，不是我的平安，是神的平安，主耶稣的平安，他要给我们，他要给我们，他要给我们，让我们在主的平安里充满他的神，喜乐的与他同行。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蛮有恩慈又严厉的主，谢谢你，你的慈爱直到永恒，你是圣洁的主，你做的样样都好，你不离开我们，这是你的应许，你要天天跟我们在一起。谢谢你，有时你借着苦难来造就我们，再唤醒我们，有时是我们迷失了，主耶稣，我们为自己创造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苦难，主耶稣，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主耶稣，有些事你的手在炼净我们，我们要欢迎，你给的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都给，我知道你要每一个你的孩子都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我在1991年6月29号就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了你，我没有一天要收回这个献祭，主耶稣，我是属于你的，你又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典，我就把从你手中所领受的一切的恩典放在祭台上献给你，一切的好由你而来，也要把这由你而来的好以感恩的心献给你，来荣耀你的名。主耶稣，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准备我们这小小的羊群，都是活在你的爱内，都是敬畏你的，我们都惧怕我们偏离了你的道，我们都惧怕我们不认识你，我们也惧怕我们浪费了时间生命，没有活在你的命定里。求你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严厉来帮助我们，不要放过我们，你给我们的样样都好，我们都要，你要我们给的我们都给，我们信靠你，是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渴慕认识你，认识全部的你，认识你的恩慈，认识你的严厉，认识你的良善宽仁，认识你的圣洁，认识你的公义。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保佑我们大家。